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私人定制是一部冯氏喜剧，是冯小刚导演花了一大笔钱拍出的破碎混乱却又暗藏倾诉的贺岁片。有人说他是极端的成全别人，恶心自己，也有人说这绝对是一部诚意电影，里面有他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下面我们请天路客张本朗读这篇影评文章，只为你我。
请听《私人定制》，只为你我，评冯小刚电影《私人定制》，作者石恒谈，选自《海外校园》第126期。冯小刚贺岁电影《私人定制》虽然赚足了票房，却是恶评如潮，骂声不断。冯小刚自己也狠狠地回击这些言论。私人定制不是或不只是喜剧电影、搞笑电影，而且绝对是一部诚意电影，其中有他的诚意，有他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官真是不好当。第一个故事性本善，是指向人性的。儒家喜欢说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赵其端，王印龄真其极，以至于今天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听到这样的话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普通百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愿意说句问心无愧，天地良心，对贪官则是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影片中的司机就是这样一位群众代表，他一开始就扬言真是不要钱，当个清官难吗？你们玩命地腐蚀我吧，我让你们全落空。没想到一当上镇级市的领导，心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带礼物的来访者，他大发脾气，我可以不收，你们不可以不带。对带礼物轻的人也不屑一顾，背着人家翻兜底，希望有惊喜。他对扁豆馅的月饼情有独钟，虽然最后把钱撒在了别人的脸上，可这根本不是拒绝贿赂，而是心疼与惋惜那些钱不能人不知鬼不觉地落到自己手里。要是真没动心，也就用不着演这么一出戏了。在性贿赂的剧情中，一开始他还有些假模假式，可当对方一步步地卸去他的心理负担，他就奋不顾身了。这正好应了杨仲的那句话，群众要都是省油的灯，官员也不会被拉下水了。显然人性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当官的与普通群众的区别。不过人性并非善，而是早已败坏了。贫困县脱贫了，也不愿意摘掉贫困帽，为的是继续享受政府的特殊救济。没当官的可以骂贪官，一旦有了机会还不知道谁赛过谁呢。冯小刚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官也真不是好当的。国人大雅也俗，第二个故事一腔俗血，讲的也是人性，不过讲得更深刻一些。大导演王阿宝不求多福，只求脱俗。雅与俗，个人有个人的定义，重要的在于区分雅与俗的动机。 说白了就是要与众不同。大导演和杨仲都认为，别人喜欢的或者自己以前喜欢的就是俗，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家都不喜欢脏乱差，大导演却看中了脏乱差最严重的民工窝棚，他觉得这样就雅了。如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得了雅过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最后还是杨仲用一剂最俗的药，三个歌厅小姐将他的小命救了回来。这说明人是脱不了俗的，所谓雅俗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别，事物本身并没有雅俗之分，人看他雅便是雅，人看他俗便是俗。常言小雅隐于野，大雅隐于市，将一事物放到合适的位置，看它恰如其分，这就是雅，反之便是俗。人生真正的分别应该是圣与俗，上面的事与地上的事之差异，而这却是中国人很少关注的。中国人的雅也好，俗也罢，其实都是俗，都是现世，都是地上的事。一腔俗血说的不只是王阿宝，更是所有中国人。我们整天想着好吃好喝，养生保健，再加上点风花雪月，或生日派对，或京剧昆曲，或修禅打坐，而从不思考终极彼岸永恒真理。中国人的雅恰恰是最大的俗，居于俗的人会追求脱俗，自以为雅的人只能泡在雅里等死。这就是大导演雅过敏致奄奄一息的真实寓意。中国人需要的不是雅，而是圣。圣是不离世界而又不属于世界，是在地如同在天，是在仇恨之处播种慈爱，在伤害之处播种宽恕，在绝望之处播种希望，在忧苦之处播种喜乐，在黑暗之处播种光明。圣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而是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道歉易，悔改难。第三个故事有钱，讲的是中国人对钱的欲望与对钱的想象。其实冯小刚最想说的是最后一个故事，道歉。道歉的话题来自于沈佳寻找苏慧莲一书，马勇在推荐语中言，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个感谢，缺少一声对不起。马勇说得好，中国人很不习惯道歉，因此冯小刚发起道歉之风是需要勇气的。但不少观众没能理解冯导的良苦用心。中国人一直活得比较心安理得，或感觉受屈被欺，认为要道歉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隔膜与冷漠，连老人倒在街头也没有人愿意并敢去扶起。道歉意味着认错，承担责任，意味着改变与更新，这都需要勇气与真诚。任何一件灾难、不幸、犯罪与错误的事发生，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与每个人有关，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担当。杨仲等人向阳光、森林、草原、河流道歉，承认由于人的贪婪开发与利用，明媚的阳光被雾霾阻挡，茂密的森林遭疯狂砍伐， 碧绿的草原落得千疮百孔，清澈的河流变得又黑又臭。这是冯小刚在代表中国人向大自然表达歉意与忏悔，难能可贵。这一举动至少让人在面对大自然时不再那么理直气壮，而多少有点敬畏与尊重。有意思的是，当杨仲被问及如果有钱愿不愿意捐出来助人时，他很干脆地回答愿意。而当问他愿不愿意捐出一辆车时，他说不愿意。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一辆车。显然代表别人说道歉的话容易，真正要从自己开始悔改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人不仅欠缺道歉，更缺少真诚悔改的行动。其实恶心自己成全不了别人，但改变自己或许可以。就如耶稣所教导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片中有一首歌甚是好听。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也许每个中国人都该问问自己，时间都去哪儿了？柴米油盐之外，我们还忙活了啥？儿女情长之外，我们还盼望过啥？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杯，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著名高等学府美国费城大学占地近百亩，却仅仅支付了57美分的采购地皮价，而且展览大厅里悬挂的却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小女孩画像，而她居然被公认为这所大学的始建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请天路客红花为您讲述一个关于心灵花粉的故事。心灵的花粉，作者祥子。美国费城大学是享誉世界的著名高等学府，然而这所占地近百亩的综合性大学最初营建时仅仅支付了57美分的地皮采购费。如今人们慕名前来费城大学参观时，选择的第一个参观目标就是主楼的展览大厅。在那里悬挂着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的画像，而这个不知姓名、年龄和出生地的小女孩居然被公认为这所著名学府的始建者。故事发生在1803年，那时候的美国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不久，百废待兴，经济凋敝，
下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种状况下，一位体弱多病的母亲牵着女儿的手来到了费城，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维生的活，被迫靠四处乞讨来熬过困苦的日子。初夏的一个午后，母女俩来到城郊的一所学校大门外，蹲在墙根处晒太阳。从墙内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和弹奏钢琴的音乐声，深深吸引了母亲身旁的小女孩。她不解地问母亲，这是什么声音，为何如此动听？母亲愁苦地一笑，随后告诉女儿，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是专门供有钱人家的小孩读书和弹奏钢琴的地方。从此，小女孩一有机会就跑到学校围墙外倾听里面传出的悦耳声音。有一次，学校礼堂内正在举行音乐会，小女孩实在按耐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就恳求看门人放自己进去，却被看门人拒绝了。就在小女孩泪水连连地要走开时，一位老师恰好从旁边经过，他问清缘由后，以自己的名义做担保，带小女孩进到校园里。小女孩疑惑地问那位老师，既然富人和穷人家的小孩都喜欢这里，那么为何只接纳富人子弟，而拒绝穷人家的孩子进入校园呢？老师也许是为了保护小女孩那颗脆弱的自尊心，用善意的谎言笑着答道，哦，因为这所学校太小了，小到只能容纳下富人家的孩子，将来等到学校扩建的时候，一定也会欢迎穷人家的孩子来读书的。此后，小女孩一边憧憬着美好的读书梦，一边继续随母亲在城市里乞讨。但是就在第二年，母亲不幸染病身亡，只留下孤苦伶仃的小女孩。一个寒雪飘飞的冬日，有人在学校围墙外发现了这个被冻死的小女孩，于是通知流浪者管理中心的收容人员。收容人员赶来处理小女孩的尸体时，意外地从其口袋里翻出57美分硬币和一张字迹歪歪扭扭的纸条。为了能把这所学校扩建得更大，使所有的穷孩子都能进到里面读书，我已经忍饥挨饿，足足攒了57美分了。人们读过字条后，才晓得那些文字是小女孩的母亲生前教给她的。小女孩为了实现心中的夙愿，整整乞讨了一年时间，才攒下57美分。但她不是把这些钱留给自己，而是想捐给学校，用来扩建校舍，以便全城穷人家的孩子都能被收纳进去。小女孩和57美分的凄婉故事被媒体报道后，人们无不为之动容落泪，同时纷纷把这种感动付诸行动。首先是一个房地产富商主动请求把近百亩的土地出售给那所学校以扩建校舍，而且售价仅仅57美分。 接着木材商、砖石经销商等商贾巨头更是倾其全力捐献建材用品，继而有无数的能工巧匠到学校报名，甘愿义务出工扩建校舍。那所本来小的不能再小的贵族学校，就这样逐渐扩大为占地近百亩的大型公立高等教育学校，并更名为费城大学。费城大学从正式建校至今已有130年历史，它与美国其他名牌高等学府迥然不同的是，对待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一直是减免费用并辅以经济补贴，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不知姓名的小女孩，是她把天真的爱洒落成心灵的花粉，并传播给更多心灵的花朵，因此酿造出人间最甘甜的花蜜。
一个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从一所欧洲名校毕业，踌躇满志地来到几个跨国集团公司面试，而这几个大公司正在寻找像他这样从中国本土出来了解亚洲市场的专业人才。但是令这个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他。他愤愤不平，认定这一定是种族歧视，执意要讨回公平。不料公司面试官给他的答复却令他终身难忘。请天路客李英讲述这个故事。
你认为事业成功的最关键是什么？道德是国力提升的基础。为什么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还是很富强？前些天，在某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嘉宾是一位当今颇具知名度的青年企业家。当节目渐近尾声时，按照惯例，主持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认为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品质是什么？沉思片刻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平静地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2年前，有一个小伙子刚毕业就去了法国，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渐渐的，他发现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的，不设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甚至连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儿，他精确地估算了这样一个概率：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约仅为1/3。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从此之后他便经常逃票上车。他还找到了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自己还是穷学生嘛，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4年过去了， 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和优秀的学业成绩让他充满自信。他开始频频地进入巴黎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踌躇满志地推销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些公司都在积极地开发亚太市场。但这些公司都是先热情有加，然而数日之后却又都是婉言相拒。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中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了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然而结局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下面的一段对话很令人玩味。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3次乘公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个，但为了这点小事儿，你们就放弃了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小事儿？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儿。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2次逃票，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嘛那么认真，以后改还不行吗？不不，先生，此事证明了2点。第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靠信任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直到此时，他才如梦方醒，懊悔难当。然而真正让他产生抑郁惊心之感的，却还是对方最后的一句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